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子曾经约过三十而立，但是刘邦没做到。为什么呀？本来刘邦是想当游侠的。所谓游侠呢，要重气节，要重侠义，人与人之间可能就生死之交一碗酒了，这是大丈夫之间的情谊。但是呢，他们所秉承的这个社会崩溃了，都被秦国给灭了。沛县王楚归秦的时候，刘邦早就过三十了，现在三十多岁了，想当游侠当不了，学习那根本就不是那个时候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务农，刘邦的兴趣点根本就不在这儿，要在这儿早务农了。怎么办？我未来什么出路啊？我靠什么来生活呀？想了很长时间，算了，我干脆当公务员去吧。今天我们要一说这个，哎呀，我没什么出路了，我干脆当公务员去吧。这样的说法似乎是很滑稽，但是在当时，这个一点都不滑稽，因为事实上，刘邦他真有机会。秦始皇突然死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贵族江东起兵，叱咤风云，而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战火烽烟中，秦国的崩溃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听这一段历史，请关注施展侃历史之他终结了秦国。刘邦的机会何来呢？那就是秦在灭了楚之后啊，他需要在基层选拔一些很接地气的，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认识人面比较广的那些基层官员，来帮助政府去治理，去管理楚国的民众去。说白了，就是秦国政权想要在楚国落地生根，你得找几个楚国人帮忙。找什么样的楚国人呢？我之前说了，你得能拉下脸来，得管别人，而且呢，你还得交际面广。这几样刘邦都合适，啊，原来他就是带领着一帮小混混到处玩的那种人。打定了主意之后，刘邦下一步要怎么做呢？毛遂自荐吗？敲敲门，大人，我想在你手底下干。光这样也不行，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不能光看你的热情程度啊，你的主动程度，你还得看能力到底如何。怎么考察能力呢？简单，考试。那考什么呢？科目分文的和武的两种。文的啊，考读、考写、考计算；武的呢，得考剑术、考武艺。我之前说过，读写计算，刘邦小时候虽然学过，但是说实话，他那时候学的那个水准啊，可能也就是简简单单认识一些字啊，不至于说是文盲。后来很长时间他就流浪去了啊，混社会去了，所以可能很多知识都就饭吃了。再捡起来呢，虽然并不难，但是程度，他的这个知识水平不会特别的高。那要是比武呢，剑术武艺，这个可真是到了刘邦的看家本领之上了。当游侠，当混混，我身手必须得好啊。所以这两样加一块，文的刘邦一般，武的刘邦挺好，一平衡，得，刘邦考上了。这是在公元前223年左右，刘邦考公务员的这个小考试合格了，当上了沛县下属的泗水亭的亭长。这个时候刘邦已经34岁了，当上亭长，那可真是刘邦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其实这个呢，我个人认为还得感谢秦灭了楚这件事情。政权交替啊，正是社会动荡的时候，什么牛鬼蛇神啊，他该出来也就出来了。原来的那个世界呢，大家可能看不起刘邦啊，这是一个流氓，这是一个无赖。但是政权一交替，所有的东西全部推翻重来，旧账一笔勾销了，这才让刘邦有机会从体制外进入到了体制内。所以今天我们看啊，秦灭楚国，对于楚国的官僚贵族们来讲， 这是不幸，这是耻辱，但是对于市井小民刘邦来说，反倒又有了生命新的篇章。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呢，都有它的多面性。我们接下来来说这个亭长。长大家知道啊，领头的。亭是一什么概念呢？这是秦汉时期政府最末端的基层组织之一，特别的多，全国到处都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呢，每隔大概十里地啊，放在今天来说呢是三公里，就设置一个亭。这个亭啊，本来是作为军事交通设置的这么一个机构，但是到后来呢，逐渐演变成为了既有军事交通设置，同时呢又有治安行政功能的一个基层的政府机构。而且这亭并不小，搁今天的话来说呀，它是兼顾了邮政、交通站和基层派出所、治安岗亭的这么一个责任。一个亭一般是设一个亭长，下属呢有一个负责治安的，还有一个呢负责打扫卫生的。而且这个亭呢，我之前说了，它有一点点军事设施方面的功效，所以它那里边呢是有武器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铠甲，日常武器都是配备一些的。所以亭长是个武职啊，即便不是退伍的军人来去担当，也得你多少得会两下子。哎，正好符合刘邦的特点。泗水亭在什么地方呢？在刘邦老家沛县的东边啊，俩地儿之间大概有那么百十里路的这差距，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大概35公里左右。刘邦被任命为亭长之后，他就得去上任去了，因为他是老哥一个，既没媳妇儿啊，又没其他的家产，所以他是自个儿去的。我们之前说过，刘邦的小时候他是一个乡里边的混子，后来说好听一点呢，变成游侠。游侠的基本事件就是云游四方，结交朋友，特别讲究哥们义气。现在呢，他当上了政府的小官员啊，是小吏，虽然说也得接受政府一些制度的约束，但是事实上呢，在他心里边呢，那一颗想要喝酒啊，想要交朋友的这个心还是有的。而且事实上，刘邦在任期之内啊，和当地的官员，和老家沛县的官员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其中和刘邦最开始交往的这个人叫萧何。萧何这个名字啊，大家并不陌生，他和刘邦是同县同乡的老乡，他可能稍微比刘邦大上那么一点，跟刘邦呢是完全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人。萧何是一个办事干练行事谨慎的人，他是一个行政型人才，乡里乡外上上下下各种关系他都打点的特别好。他也是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了秦国的公务员体系，由于能力非常的出众，很受上级主管的赏识，很快就负责一个部门，并且他主管人事。秦帝国的政府已经开始对政府的官吏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了，每年凭业绩，然后呢根据你的业绩来决定你是受赏还是受罚。萧何的这个评分曾经是全郡第一，所以等于说呢，他是先进工作者，所以领导因为这一点认为他是个好人才，准备要推荐他到中央政府去当官去。结果后来呢，萧何没去，再三的推辞，这事儿这才过去。但是从这起呢，萧何有能力变成了沛县官场上的一个共识。萧何进入职场啊，走进仕途，他是比刘邦要早上那么一些。而刘邦呢，在还没当上泗水亭长的时候呢，你看因为他身上毛病挺多，估计啊也没少犯事儿。但是萧何呢，作为当地的官员一看，哎呀，我跟刘邦是同乡，而且这刘邦呢没啥太大的问题，小来小去的就都替刘邦给掩盖过去了。等到刘邦呢当上了泗水亭长之后，保不齐呢也会干一点出格的事儿，但是作为主管领导的萧何从来没有处理过他，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天我们说起来啊，咱们说这萧何还是很有眼光的，虽然呢他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和刘邦不是一类人，而且刘邦是一个好酒好色之徒啊，说大话，小偷小摸， 要礼貌没礼貌，要修养没修养。可是呢，萧何也能看得到刘邦身上独特的地方，比方说敢作敢为啊，有事儿能够担当。对上级，刘邦能够把他认可的人，把他认可的领导维护得非常好。对下边呢，刘邦也能够和三教九流和那帮铁哥们打成一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刘邦非常有群众基础啊，这其实是一个人的能力。所以萧何呢就觉得这刘邦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今天我们来说呢，萧何甚至是很欣赏刘邦的。比方说在公元前212年的时候，刘邦被派到咸阳服一年徭役。那作为人情来说呢，有一些同事啊上级下级的呀，你都得随点份子。一般情况下，当时的那些同事们都是随300铜钱包一红包送过去得了。但刘邦呢，拿到萧何的红包的时候，却觉得这红包很沉，打开一看，里边有500铜钱。那么这500铜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秦朝的时候啊，这个吏他的这个薪水啊，都是按月来领取的，叫月俸。像亭长这一类的基层小吏啊，每个月的月俸也就几百铜钱，你要赶上几年难得有一次加薪，加个10几铜钱，那就得说是皇上亲自下诏书的大恩典了。普通的小白人啊，普通的同事送300钱，这已经算是跟工资相匹敌的一个重礼。那么萧何作为上司，然后还送了500，并且是破例的啊，跟别人都不这样。所以这里边呢，这可能就有很复杂的人情在啊。刘邦拿到这钱也挺感动，这事儿他一辈子都没忘。后来在打下天下之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他特意给萧何增加了2000户的封邑，并且直接跟萧何说，这就是为了报答当年你多给我的200钱。这个举动呢，也确实很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这意思。
历史有意思。
除了萧何之外，刘邦在泗水亭亭长任上的时候呢，还结识了一个叫夏侯婴的人。这个夏侯婴啊，也是沛县人。当年呢，俩人在工作方面有那么一点点交集。夏侯婴他是专门驾车啊，接送使者、接送客人啊，这么一个像车夫一样的人物。因为这泗水亭呢，是处在交通要道上的这么一个亭，所以没事呢，他路过泗水亭的时候，总和刘邦聊天，一来二去的呢，觉得相谈甚欢啊，俩人经常在一块聊。后来这夏侯婴也算是上进，通过了县吏的任用选拔，正式的当了县政府的一个小吏，跟刘邦的关系也更加的亲密起来。但是真正给他们两个人的友谊做奠基的，还真不是他们的这一层同事关系，而是碰到事儿了。什么事儿呢？说有一回啊，刘邦和夏侯婴他们两个斗剑啊，结果刘邦呢不小心就把夏侯婴给打伤了。打伤之后，这件事就被人告发了。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告发这件事呢？我们之前讲过，秦国的法律啊，它是鼓励告状的，如果你告状了，你是有赏赐，所以告发者呢有可能是为了赏去的。还有一种可能呢，他是为了坏刘邦。为什么要坏刘邦呢？因为按照当时秦国的这法律，如果你身为官吏，你还伤了别人了，那么就要严厉的去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而且要加重定罪，严肃处理。所以很有可能是刘邦得罪谁了，然后有人就故意想整他，哎，逮着个机会就把刘邦给告发了。那我之前说了，既然这可能会给刘邦判一个重罪，所以刘邦呢在被逮起来的时候，他否认自己的行为，说我没打伤夏侯婴啊，那不是我弄的。其他官吏就问了，那夏侯婴那伤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啊。好，那我们找夏侯婴来对质。 就把夏侯婴给逮起来了，问说你这伤是不是刘邦弄的。夏侯婴说不是啊，跟刘邦没关系啊，我自个儿弄的。那么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来讲，明眼人他经常判案子，一看就知道这事儿就是俩人串通好了的，所以呢他们也不相信，于是开始上各种的手段。为什么要上手段呢？因为大家知道啊，如果单纯是啊一个伤害罪，那就只是判刘邦的问题，可是要再加上官吏互相包庇，那这就属于狼狈为奸了。这要一查出来，那就是数罪并罚，夏侯婴也得跟着吃锅烙啊。上手段呢得审呢，审出来之后，一是告密者得赏，二是办案的官员我查出来案中案了啊，我这有业绩。可是夏侯婴嘴特别严，愣是没说。因为这事儿被扔进监狱里边将近一年，被拷打被鞭笞数百次，但是夏侯婴就是咬紧牙关没认，就是我自个儿弄的，您凭什么打我，再打也是自个儿弄的。时间一长，这案子就审不了了。因为首先第一，本身案子就不是特别大啊，这个司法机关啊行政机关啊不可能在这案子顶上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精力。还有一点呢，就这事儿本身就是俩人的事儿，没有物证，只有口供。最终这俩人都一口咬定没我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有口供，这案子就判不了。所以在关了将近一年之后，夏侯婴被释放了。刘邦呢也没有被定罪。至于说后来他们俩怎么去处理啊，找没找着那个打小报告的人，历史上没有直说。反正打这之后，刘邦和夏侯婴成为了生死之交。刘邦后来起兵的时候，夏侯婴在沛县配合了，之后一直跟随在刘邦左右，常年帮刘邦驾驭马车，因为这是他老本行。等到汉帝国成立之后，夏侯婴呢也获得了汉帝国交通部长的位置啊，当时叫太仆，这也是中央大臣的级别了。可是据说呢，他仍然是愿意亲自给皇上刘邦驾驭马车，而且倍感自豪，说我们哥俩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所以你想，从这儿我们能看出来夏侯婴他的这份义气。当然反过来说，我们也得佩服刘邦看人的眼光和刘邦的交往能力。刘邦在当泗水亭长的时候还结交了一个后来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任骜，也是沛县人，年轻的时候呢在监狱里边当过小吏啊，也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他重要在哪儿呢？重要在刘邦后来还没有正式的起兵，但是亡命天涯的时候，官府是通缉他的。刘邦被通缉，家里边人那肯定也得被抓呀，所以他的媳妇儿吕雉就被牵连了，被逮捕了，关到监狱里边啊，也受到了不少委屈。这个时候是任骜出面帮了吕雉。怎么帮的呢？史书上说是任骜把负责吕雉在监狱里边事务的那个官员给揍了，给打服了，说以后不能再欺负我大哥的媳妇儿啊。那官员说好好好，我听你的。这算是任骜帮助大哥的夫人少吃苦头。到后期刘邦起兵的时候，任骜也追随他，到后期建立政权，他也当上了地方上的大员。再往后说，等到吕后当政的时候，他就把任骜又往起提了一提。为什么？因为吕后当年是直接受委屈的人，任骜是直接帮助他的。吕后是很念这个救恩的，又把这任骜呢任命为御史大夫，以副首相的身份主管大汉帝国的司法政务。所以一下子呢又打这地方上调到中央，并且进入了官员的第一梯队。所以我们现在要这么一看啊，刘邦早年的这种人际关系基本上影响了他的一生。后来刘邦起兵的时候，身边那些重要的兄弟们都是他当年在沛县的时候，在他当亭长的时候积累下来的。 而除了这些人之外呢，当时的那些恩恩怨怨啊，等到汉帝国成立之后，刘邦当上皇帝了，也都有了回报，有的是报恩，有的是报仇。那么按照我的说法来讲啊，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应该是蛮滋润的，而且我之前说过，当亭长的时候他已经30多了，还没成家，而等到他被通缉他跑路的时候，他已经娶了媳妇儿啊，有了夫人叫吕雉。今天我们知道吕雉这个女人可绝对不简单啊。那么在当时刘邦是怎样打动的吕雉的心，或者说结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刘邦是如何受到了吕雉家长的青睐的，其实这也是蛮传奇的一段故事。我们将会在下一节的节目里边详细的跟您去说一说。想要了解施展侃历史节目的更多信息，或者您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欢迎您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请查找中文实名施展侃历史，诗是诗歌的诗，展是大展宏图的展。添加关注之后，您会非常清楚地看到收听往期节目的按钮。
往事斑斑滴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都有。敢问路在何方，一切都在脚下。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海阔天空，评说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打开广播锁定100.1，这是我在说话，这是施展侃历史。